所以有的妈妈她真的是把小孩子爱得很过头了，像说那个在教书啊，看了、啊，这小朋友来上课，妈妈背书包，我就跟妈妈讲，下次让他背，你不可以背。那妈妈有一点不大爽了，我儿子的书包我要背，你关你什么事？不是这个道理，你把它做得太完整的话，你都没有给他学习的机会，让他整理书包，让他做一些他该做的事，他才会一直成长起来，不然他永远也不会。然后妈妈，我什么东西在哪里，你就拿来吧。啊，妈妈，你帮我倒一杯水来。妈妈，你怎么没有给我带笔来呢？你怎么没有给我带作业来呢？我还是你在写，你妈妈在写。这个妈妈，她过分的爱她是害了她，她没办法成长。所以我常常跟小朋友讲，教书啊是其次哦，教做人是最重要哦。你没有把你的行为做好的话，那你这个人的一生就是惨的，惨的，你什么都不会。你说妈妈永远跟着你后面吗？妈妈永远这么年轻，可以一辈子在你身旁吗？那是妈妈害你嘞，没有让你成长，是害你。你不知道妈妈是爱你还是害你，所以让她也清楚说，爱我就是要教我。像有一次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教室。因为换教室，啊，小朋友说去上课、哦、干嘛？你们怎么桌上怎么像是炸弹弹掉的是吧？断掉哟！怎么桌上那么乱？说搬教室已经搬了几天，还这个样子。啊，那时候那个老师刚好他妈妈往生，那老师没有来。那代课老师他也不大管这一块，说今天就不必给我上课，你们今天就给我整理好才继续上课。然后会整理的不会，我糟糕，怎么不会？说来，我再看哪一个最糟糕的。我说来，哪里来开刀？我就把他的东西全部往桌上排，然后说你这个要不要？不要。他说不要，你怎么不丢掉？哇！结果整理起来，几乎都不要的东西，他把垃圾全部都放着，不要东西也不丢。哇！阿里西，那整个桌子怎么有空间读书啊？然后说好，那会不会整理？那问小朋友，你会不会整理？没有，都是阿嬷整理。说哈。我跟你讲，你回去跟阿嬷讲，你害我，你以后长大了，你去外地读书的话，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什么都不会。那你要教他怎么整理，要的东西留着，不要的东西丢掉，那叫分类。这个东西固定放在哪个东西地方？有时候跟小朋友讲笑话说，你的碗筷会放在那个衣橱里头吗？啊，不是，那碗筷就放在厨房里头。对啊，那你不是每一餐吃饭就要去找你的碗筷吗？你一定该放在固定地方啊，你去吃饭就自然可以拿得到啊，是要用这个方式啊，把你的东西归位啊，不然你所有的精神都在找东西咧。我的鞋子在哪里？我的书包在哪里？我的袜子在哪里？我整天都在找这个咧。哦，那个代课老师他听我讲说，可能那个代课老师年纪太年轻了，那有的年轻的也是不大会整理家里。我说你都给我听好，东西都给我归位，那不要东西就马上丢掉。那你用这个方式，我这样教你，你回去就用这个方式去整理你的家，你才会把你的事情做得有次第，然后书放固定位置，那你去读书找书的时候不用找，一摸就可以摸得到。你要用这个方式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嘞，可是最简单，现在人也这个不教也不会。哦，你看了以后，我才发现说这么难耐啊，太乱了。所以你要教他有一个次第，怎么去做好。所以要让他自己亲手去动，他才会做得好。所以说爱子呢，就要爱子啊，然后。忠君啊，这是真实意，就是说你要给他去做，他才会做到好。你没有给他做，那只是理论，他也不会做。就是很简单的东西，他也就要整理整理这个你的书包。哦、有的小朋友一看，说啊，你的书包写哪？一堆垃圾，你的桶呀。然后他都没有整理。我说你家也很乱哦，你怎么知道？我看你的书包就知道你家很乱，你那个整个书包乱七八糟。都一点空间也没有，那个不要东西不丢掉，那你怎么会保持干净？ 那不要的东西就丢掉，那要的东西就保持了。哎，我们家小孩子他也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好，他也不整理，我就故意把他的毕业证书丢掉。他下次看到要去整理他的房间，你莫给他订单，我给你来，我丢一次。你不要就把你丢啊。其实这个是让他有一个警惕心啊，你不动手，让我动手，你就很惨了。我就把你东西全部丢，是吧？看到会飙出来，我的东西你不可以动哦。让他自己去做，他才会有所成就。这个是你爱他，就要去教他。哎，爱之能勿劳乎？爱伊会当无该教吗？互伊去做，然后忠焉能勿悔之？然后你若对忠心，伊唔对，你敢免去甲，就是去他劝导吗？哎。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你不能说啊，那个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不要去劝导他，那是错的，让他继续错，那我们这个观念就是不对的。好，接下来讲为命，子曰为命，彼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行人，这个行人是指外交官，哎，其实很好玩哦。春秋的行人是指外交官，那佛家的行人是指修行人，他这个是指外交官。然后行人执意修饰之，那个东里执产论色之，这里是在讲说，因为当时啊，这个郑国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处在那个晋国跟楚国两个大国的中间。两个大国中间虎视眈眈的被改吃，因为这两个大国要吃它是非常容易，可是这个郑国这个子产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用爱心去教导他的百姓，所以百姓大家都非常的很好，就一个国家能安定就是你自己不要先内乱，一个国家不安定你自己先内乱，外面不用攻你就先灭亡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一个国家为什么灭亡？从自己先内乱起。所以他子产为什么能把一个国家经营这么好？他就用他的爱心去教导他的百姓。然后他所做的事情都非常的毕恭毕敬。那你这里的那个为命呢，是说作为这个讲信修路之辞命，就是说他的跟他辞令的地方，辞令跟人家讲话，尤其是外交话跟人家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旁边虎视眈眈正要看你的缺失哦，他就有出师有名要来攻你，所以他在讲话就非常之非常之小心啦。那个孔柱那个彼臣呢，他是郑国大夫，他姓彼的，他名叫做臣呢。那马柱呢，他是世俗，就是郑国大夫游解，那左传呢称子大俗，那行人就是外交官啊，他掌外交事务之官，那子义呢就是郑国大夫公孙辉，这公孙辉是他的字，那子产呢就是郑国大夫公孙乔，公乔是他的字，那这东里呢就是子产他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后来人家就把他称东里子产，就是以地方名称为他的名字，他的字。所以子产呢，在执政的时候呢，他要做外交文书的时候呢，他就先请这个彼臣呢先起草稿，因为彼臣这个人啊很厉害，这个人他可以断定这个事物，他就请他打一个草稿。那再请这个大夫呢，这个游解就是世俗呢，去讨论里面的要义，就是里面要怎么讲到很圆融，那然后呢，就由这个了解外交事务的大夫呢，这个子乙呢，这个公孙辉呢，在修饰这个文具，那最后由子产论色，这个辞藻，子产呢，他是最后这一关看的，OK 了。他办一个外交这个文书呢，经过四道手续哦，由这个侍卫这个大夫呢各尽所长，所以用他的最专长的这个一面来，那史告完成呢，逐渐如何慎重这个事情哦， 可见呢，子产能够知人用人而不自用。为什么子产呢？他会把国家治理好，是因为他很会去用人。这用人很重要。你看那个一个大国一个企业家，他一个企业家会用他手这个手下的人，这个企业才会兴旺。他不会用呢，用这些人才呢，就是不会用人才的那一些人，他不会做事。那不会做事，那这个企业要兴旺就难了。所以能够知人用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有常常讲说，灾难看一下灾情，因为钱是由人去赚来的。那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会去生财，这个人会做事，会生财。所以老公，不然看一下八字，这个是确实哦。你看我们人就是哦，某某人介绍，哎，由这个人脉去成长起来。那是很厉害啊，所以老公不难看也不紧，就是这个道理过来。说你要会去用人才，那这个这引行书那个左传襄公31年的记事可以参考。那时候呢，魏国的北宫文子告诉这个魏侯的话，他说啊，子产从政呢、啊，能选择这个贤能使用，这个子产真的很厉害，他用那个。贤能的人，因为贤能的人他会大公无私啊。然后彭简子能断大事，那世俗呢，就是这个子大俗呢，他会美秀文，他这个文章做得非常好。那公孙辉呢，他就能知道这个国家，他周围这些四国之这个观察这四国这个邻国的这个底细，就是怎么去。辨别那些大夫的那个族姓啊，因为古时候，大夫有的是传，这是世袭的，他爸爸往生然后再传给他的，哎，所以大夫的族姓啊，然后班位啦、啊、贵贱啦、啊，是我可一个用这样子去称呼呢，而又善为这个辞令，他那个讲话非常讲的 得体，哎，那个彼此呢，他能磨。啊，某一也则祸，他能就是他很会去做。有一些人呢，他这一块非常的厉害。那子产他就是说，你这一块很会，他就用你用在这一块。哎，那某一这个义则祸，这某一这个义的是说地方呢，这不一定。他某一也他可以。那郑国呢，这有诸国之事。那子产乃问四国之为这个子义。那子义呢，他。很善于辞令，然后他也善观察各国的底细，他很容易去说，像说这个明明是公，你给他称侯称那个子男的话，那是不对题啊。所以他能把那些大夫的这个族姓、那班位，把它分得很清楚，然后再去怎么去称呼对方。那且使多为辞令，以皮臣呢，皮臣呢，臣以事也。石抹可火而告彭简这个彭简子使断之四臣呢乃受这个子大叔实行之啊这子大叔的这个旨意啊哇子大叔是世俗啊他能世俗然后再去审议啊哎然后以应对宾客是先有失败，说用这个方法去应对这些宾客，少有失败。那这里朱子呢，他这样讲，他从集注他这样讲，他说春秋的辞令，哎，有说是道理，因为春秋那时候心还蛮善良的，他说用道理来论事的。那到战国的时候，他是谈论利益的。你看那个孟子啊，他那些王来看孟子说，哎。老先生，你来我这个国家对我有什么利益呢？那孟子说：“你一开口就谈利益啊，王谈利益，那下面的人也谈利益，那家庭的人也谈利益，那这不是起争婚吗？”说我来你这个国家不是谈利益的，就是要谈如何能把这个道德把它巩固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道德。规范的话，那这个国家才会安定啊。这个是在说那个这个子产呢，他是很会用人，所以他这个国家呢 才没有人敢去动他。如果他不会用人，然后他又没有爱心去治国的话，这个小小的国家很容易就被这个两个大国，楚国跟那个晋国啊，都早晚会被他 吃掉了。这两个大国就虎视眈眈的看他耶。好，接下来就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即古代的仁跟这个仁爱的人是共通的。那夺博士变异三百，患书时莫齿勿厌，勿厌无厌言也。莫齿的终身啊，终身也没有厌言。这个是有人这样问，他说或人就是有人问啊，他有人这问，他没有记名说是谁，说有人这问他，有人这样问说，子产呢，那个子西呢，跟管仲这三个人呢，那也就是说孔子要评论他们这三个人呢是如何。那或先以这个郑国的这个子产问孔子说，惠人呢，为什么惠人，他这个人呢很有爱心，听说有人啊送这个子产，在好像是在孟子里头吧，他说有人送这个子产一条活的鱼，啊，子产这个人很悲心啊，他就说啊，这条鱼给他去绑去，啊，这条鱼叫他来的人说这条鱼给他抓去，他不用抓去绑，他抓去，啊，子产意思是说叫他抓去，啊，那个人给他抓去煮去吃了，他给子产说，哦，那只鱼我给放下去，多欢喜的呢，一直这样一直想，一直想，紧想去，啊，子产听了好高兴，他说，哦，你给放生，好高兴，啊，那个人就说，子产很憨的哦，我给煮煮吃吃都肚子来哦，我给骗他，又真正听想，说我给放下去，那个慈悲人一听就说，那鱼这样放下去，这样在想到很欢喜，他也很高兴，啊，悲心的人，他说，看那个动物这样子高兴，他也很高兴。其实那个人不是，他说应该煮去吃去啊。所以说，你骗一个金子，你用正常的道理骗他，他会相信你，因为说正常的这些悲心的人，听他放的也真欢喜啊。哎，所以从这个点这个公案来说，这个子产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人家这个人家问说子产呢，那孔子说惠人呢，就是说他施惠。他很会施惠，恩惠给人家，那很会去爱人，怕人家受伤。那子产他当那个当大夫的时候，他因为大夫有马车可以坐，他因为他国家很小，啊，可能也没什么经费，他那个在藏朝的时候，人民呢都要啊你就要涉水过去。那子产说哇，冬天很冷，涉水很冷，我的车子就给大家当这是公车用啊，免得大家涉水。这个子产他的爱人呢，他真正是用这样子在经营一个国家。所以孔安国著惠就是爱啊。那子产呢，他用人恩惠庇护呢，就是说用这个恩惠爱这些东西，爱人爱这些东西呢，爱人之人就爱他所有的子民啊。那子产在郑国办政治的时候给人民很多恩惠，所以孔子以这个惠字来评定他的为人。那接下来就问那个子西哦，那子西呢，这里讲的说子西呢，他有两个人，一个是马谡，是那个郑国大夫，他是公孙夏，就是以子产同宗的兄弟，又一说是这个楚国这个令尹公子申。那这里讲的呢，我看那个荆孝世书他这样子讲，他是楚国人。荆孝世书因为他是比较有根据史记来的，史记他比较准啊，他是楚国的这个令尹公子申啊，也叫子西啊。那这里讲的是采用这个郑国的公孙夏，那我认为是荆孝比较合乎道理。那孔子为什么说不评论他这个人怎样，他只说彼哉彼哉，就是像两个哦，那个哦，有时候用话的语气哦，就可以把那个人贬掉，你说那间店 哦，足大间，迄间店啊，加一个店啊，好像这个店非常之小，嘿，那用比在比较，迄、那个哦，迄、那个哦，你说，迄、那个哦，迄、那个哦，啊，迄、那个不足为谈啊，免介讲。他为什么这样子说你啊？因为那个人的品性不好。我看那个《四书经下》，他这样子讲，他说啊，这个子西他是楚国人，有见这个王的，就是讲霸占王位啊，然后主贤招乱。这个诸恶有看那个贤人，他就给他阻止，那怕那个有一种忌贤呢、啊，怎么有贤人上头的话，万变没光彩，一种忌贤这一种心态，然后招诸乱，所以孔子就认为说比在比在啊，迄个哦，那这里讲说比在比在，他意为这个遗体，便是说那个人嘛。有贬义、啊、要贬他那个人、啊、但无法说明是何意，那只是窥其语气，语气有时候从这个语气就可以看出那个人，像我刚才讲的，那人开店，开店不小心，那人开店啊，哇变成小经理所以永从那语气里头就贬掉了。那最后他就有人问他说，管仲呢，那孔子说人也，这个人呢跟这个仁爱的人呢有共通，这个春秋时代它是共通的用，在人也。那后面呢有一章呢，孔子答子路问，就是说管仲呢如其人，如其人，管仲这个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上次有讲管仲跟鲍叔牙的这个典故嘛，管仲呢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他跟鲍叔牙去打仗，然后打败的时候，就是要收兵的时候，那管仲呢就赶快冲回去，那就鲍叔牙就说他知道跟管仲是从小就好朋友，他说管仲家有老母，不能战死在战场，所以在退兵的时候就要赶快拼命的跑回家去。所以从管仲他对父母的孝顺啊，对朋友的友爱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有人心的。那就他就这里讲说，下文呢，从夺博士这一段呢，是举这个管仲为人的这个事证。那博士是齐国的大夫，那齐国的大夫呢，这个齐桓公呢，他就夺博士之意，就是说齐桓公他就把博士给他这个三百就是三百家的财地，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地方给你，这个地方的税收就属于你的。他就把这个三百的这个户的税收，把它夺下来给这个管仲。那个伯夷呢，他也知道他不对了，所以他也心服这个管仲的功德啊，他的功劳，所以终身也没有怨言。如果管仲他本身不是一个很正直的话，他这个齐桓公呢，把这个伯夷的这个三百的财邑呢，给这个管仲，他是不是心很不平衡？没有，他反而是心很心服口服，说从来也没有怨言。说从这里也可以讲说，这个管仲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这里讲说，这个伯夷呢，他是有罪了，管仲呢，他是相齐，就是管仲就是当时齐国的宰相，他在削夺伯夷的地三百家。那伯夷被削夺后呢，家庭非常的困难，只吃一些粗茶淡饭的这一些食物了。可是他终身也没有怨言，为什么？他能让他心服口服的说啊，我都不丢啊，啊，人家要没收我这个地，我就认了，一点也没有怨言。可见这个管仲他是做的一个很正直的。听说管仲啊，他在当齐桓公的宰相以后，齐桓公几乎都把国家大事都让他去处理，他也就很放心的让他去做。那这个齿呢，就年年，就是没齿，就是有始末世啊，你说终身的意思，我终身也不会去验他。那管仲呢，判齿案呢，如果会出于这个人心，人家判得合理吗？何能如是呢？就是说因为他有人心，所以人家判这样给他。那又有人这样问，他说：“或问呢？这个从这个经孝四书这样说，他说或有人问呢，说管仲呢跟子产哪一个人比较好？孰有说哪一个人比较好？ 那孔子就说：“管仲之德呢，不胜其才。就管仲的德厚，可是他的才华没有子产的好。那子产呢，之才呢，不胜其德。就子产他的才华有，可是他的德很没有这个管仲的雄厚。哎，那后来孔子有说：‘哎呀，管仲很可惜。’”他既然有这个能力呢，能挟持这个诸侯呢，能挟这个天子，然后那会合这些诸侯呢，他就没有把这个王道弘扬出去。那管仲呢是孔子之前的人，不是孔子以后的人。也许管仲他没有闻到孔子的这个法，所以他还是用霸道，他没有用人道。可是他霸道里头，他是有爱心的霸道，他没有说用错误的霸道。可是他没有用孔子的这种，纯粹以人心的儒家思想去做这个，他当那个，他这个治理国家的方法他没有，所以孔子很感慨的说，管仲呢有这个能力呢，竟然没有行王道，只有行霸道而已。就像说我们世间人啊，有好心啊，好心是好心啊，可是好心你没有学到佛法，你的好心也只是片面的好心，没有完整的好心。那你就学到佛法里头，你知道说好心里头还有更深一层的可以利益诸有情的那种好心呢、啊？好，接下来子曰：“贫而无厌难，富而无骄易。”这个无厌呢，说不及这个贫而乐；那胜呢，就是无产，非内而得而得者不能。这种贫而无厌很困难，尤其是。你因为贫跟富它是一种对立的、啊、一个有钱一个非常贫啊，所以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呢，他突然间身上都没有钱的时候，那个不抱怨那是非常之困难少耶，所以贫而无厌真的是非常困难。那富而无骄很容易，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无骄是不矜持，外者能知耳功，不会骄傲，你看我这么富有，我这么有才能，他不会，这个比较容易做。那这个厌呢，如说文说会，就是讲称会，恨他恨，广义你说恨，那个恨骄这两个字都是烦恼的。那一个呢，如不厌为烦恼所苦，那就要无厌无骄。为什么呢？厌跟骄两个都是苦恼哦。你看那个厌呢，有人是不知足，认为说老天怎么那么不公平，人家有什么我怎么都没有。可是他没有知道你前世没修这个福啊，就有这么贫啊。那无厌无骄，这个骄说富有，那富有不骄慢起来那个很容易，因为这里讲说贫而无厌比较难，那富而无骄比较容易。多没东西吃了，那不抱怨的人非常之少。那富而无骄那可以做，修养好的人就可以做得到了。那既知难易之后呢，就要在这个贫而勉为其难的，所以说知道说这个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种贫的时候我也要守贫啊，安分啊，说勉其难，我要勉励他，再困难我也要把它做。那至于富贵，那当然就更不可以骄了，因为富贵啊很容易就骄慢起来。这个富贵跟个贫啊，是贫比较难持，贫比较难持。那这里也是勉励人家说要安贫乐道，贫就是说啊，咱经济都无修好啊，啊都无现在物件通用，那我们心就能安得住。那有的人就怨天怨地啊，我怎么出生在这么穷的家？你就没这个福报啊。有人会抱怨啊，我怎么那么穷。那等到你闻到佛法才知道，哦，原来是前世没有修福来才会这么穷。 所以啊，这个啊，佛家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未来、未来、未来很长。那世间人都只看在当下，他没有看在你以前没修福，才没有福享。所以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路上走，我妈看见那个化缘的和尚，他就赶快叫你拿钱去投他，他就给机会给你去布施。哎，咱囡仔公公啊，人家钱给我投，我也很喜欢投。其实他是在教你，无形中在教你布施的。我现在知道，哦，以前妈妈就是处处在教你，这个叫布施。哎，那看到，当然了，我们是没有很多钱的，哎，交不起来了。啊，可是你那个教也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因为人哦很好玩，他有一些胜于别人的时候，他那个慢心就起来了，哎，慢心起来。有一些像说，哦，现在小孩子很流行背经，然后他就跟你讲，我背了多少经，我有多厉害，然后接下去他看你就用鼻孔看你，他就我很了不起，他也不知道说背经里头的内容就是要去修这个慢心，不要让他慢心起来。哎，可是小孩子听不懂，哎，所以你要让他了解里面的内涵，也实在是困难的，实在困难。所以啊，这个骄傲的心啊，以前啊，我听庄先生讲说，这个骄是个不好的字，在《易经》里头叫骄者必败。你要是那个慢心一起来，所做的事情就很容易就毁了。因为慢心起来就认为说这个很简单嘛，所以尤其一些读书的小朋友，你功课好吗？不错，很好。哇，这个慢心起来了。那你功课好不好？还好啦，可以啦。哎，说慢心就不会那么厉害了。所以啊，慢心啊是给我们往下坠的一个最大的主因呢，就是说你稍微有一点成就，你就认为很了不起。那人家在学习进步，你就不进步了。为什么？太简单了，我马上就会了。所以那个慢心起来就绝对惨了。哎，所以这样讲说，平呢，当然是会抱怨啦，那个是一定会的。这个就是勉励人家平。就要去注意，不要去抱怨，因为我们前世没修。那富而无骄，这个就难了，难辞了，因为富很容易就会骄慢起来了。所以至于富贵呢，当然更不可以骄慢，这不可以骄慢。所以难呢，它是果真难，它比较处于这个富的意见，就是说从很富，然后突然间变成没有钱的，哇，这个真的超级困难。还有我这一生始终都非常平顺的。为什么平顺呢？我这一生中没搬过厝，真的很好笑，没搬过厝，啊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结婚啊就是住在那个地方。说有人一生中没搬过厝，可能也少吧。啊，因为我们都是很平稳的，然后做事情都是一种很恭恭敬敬在做，不敢有一点违背。那你这样的心态去做任何事，就是一种很平稳的。哎，有人哦，大好大坏，有人活好起来，有人变干哦，没有的，我们都是平平的，也没有很富有，也没有很穷，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啊呢。好，接下来说子曰，孟子错为躁，谓老而忧，不可为滕薛大夫。这个是晋国大夫到战国的时候分为韩赵魏，因为晋国的大夫后来就把晋国瓜分成韩赵魏这三个国家。这孔子呢评论这个鲁国那个孟公错呢的才性，他认为啊，他适合做大国的卿大夫家臣，不适合做小国的大夫。 这有一点像说有人呢他可以带兵将带大将，但有人只可能带兵，那带将跟带兵那个层次就不一样的。那当时晋国是大国，那个赵氏呢魏氏呢是晋国的这个卿大夫，那公绰是为人这个颇廉，那做事也有条理，但挥权才哦不是万能的，只是用他可以掌控这个大国。那如这个赵魏，这个赵魏老就是家臣之称啊。那公绰呢为如做这个赵魏的家臣，所办的事可以优等。那腾穴这个是小国，因为小国的子宫几个人都兼了好多子，他是没办法做那个工作。那公绰呢他若做那个腾宫或穴宫的大夫则不能称子，这有一种大刀小用，大刀有大刀的用处啊，那小刀有小刀的方便啊，那他是能做这个不能做这种小刀的用途啊。那大刀的这个大国的大夫家臣呢与小国的家臣所办的事情不同，那这个孟公绰呢他长于此事，他说他长于做大事，我们不适合做小事的。那不一定能长于彼事哦，用人不能求前责备，所以你用人不能说你这样打行弄一样，哪有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人的人才哦只能某一部分就很弱，不可能那个潜能的，所以必须呢取其所长舍其所短。那孔子呢评论着孟公绰这两句话，视为呢说这个人呢可以用人做法则，然后这个人可以做大事做大法则，这个人不可以做啰啰那种几两做这嘴代起，那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孟公绰呢可为这赵魏大国的大夫之长老，不可用小国这腾薛这个大夫，他有一种大材小用，那知人而会用人的，那事半功倍，等于说你会用才用人才的话，这个人才会做事，你这个事情很容易就解决掉。你看也要做歹讲，那两三分钟就把事情解决，不会做事情的话，事情越做越乱，因为他抓不到纲领。所以这个论语呢几乎都在教人家说怎么把这个大纲领抓好，然后你去做任何事就会很轻松的去做。那这一篇呢就是在说那个大才他只能用在这个大地方用，小地方他是没办法去展现他的功夫啊。这个优呢就是说有优容，他这个孟公绰呢他为赵国跟魏国呢的这个这些臣呢他做起来呢是说绰绰有余，优就是为之有余，做这个事情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简单，反而做那些小国的事情他做不来。为什么？小国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啊，他没办法做不起来。所以我们用人才要看这个人大才就要用这个用广大的地方，这个小才啊只能用扫帚哈呀那些比较偏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